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亚伯拉罕献以撒事。你说，哎，我们不是已经讲完了吗？我说，亚伯拉罕献以撒事没有结束，因为亚伯拉罕献完以撒以后，或者他愿意做这件事，得到上帝的祝福以后，我说，上帝应该就大大祝福亚伯拉罕，让他生很多的孩子啊。可是我们在23章看到，撒拉死了，以撒是40岁结婚，也就是亚伯拉罕140岁的时候，他还是没看到以撒生的孩子。以撒40岁结婚。再过了20年，60岁才生了一对双胞胎，而且也只有一对双胞胎啊。亚伯拉罕是看到了，亚伯拉罕就不只是他希望抱孙子，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的祝福。你看到他159岁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蒙召差不多是84年的时候，比他原来蒙召的时候的年龄还要大，他蒙召的时候75岁。上帝还是没有实现的最重要的，就是你子孙会非常多。以撒还没有生孩子，而亚伯拉罕又听到他的家乡的事情，哦，有人告诉他，你兄弟啊生了几个，总共是12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就一个以撒。而当我们觉得有祝福的时候，甚至上帝让我们从死中得回我们自己儿子的时候，有这个创世纪22章献以撒经验，我们很兴奋的时候，哎呀，我们听到我们不信主的兄弟，我们不信主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他们得的更多，他们得的是我们的12倍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要用世上财富来衡量上帝对你的福气，那你真的不要信靠主了。上帝有祝福的，有今生来生的祝福，这是主耶稣讲的，为主撇弃一切，神给我们今生来生祝福，这是真实的。可是我们的确不用物质来衡量，我们也不用今生的得到来衡量，我们绝对知道是真实，我们知道今生有来生有，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衡量，就是我们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有永恒的祝福，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那是永永远远的祝福和产业。我们的今生的平安，就是心灵的平安，就是远远这世界上人没有的那个平安快乐，是多丰富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神给你的不够不好，再一次仰望上帝，也再一次想想亚伯拉罕和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再看创世纪23章第一节，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好，撒拉死了127岁，那就是亚伯拉罕137岁，那时候以撒娶媳妇了。然后第三节，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撒拉死了。斯提凡说他在这个地方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使徒行传第7章，神应许给他地，到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地。哎呀，神要给亚伯拉罕人，人只有一个，神要给亚伯拉罕地，地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神要给亚伯拉罕福，有了，可是那不幸的兄弟好像没有比他更少。那你除了更要主给你信心以外，你还能求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要用金钱财富博士学位跟人家比啊，这些神要给的多得不得了，但这些东西容易夺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实在是求主，如果真的给我们，我们还要求神给我们更多十字架的爱，免得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网络了。很遗憾，今天很多基督徒就要得这些，很遗憾，我过去也想得这些，希望我今天不要再得这些，我只要得到十字架，得到神的一切，我们在世上才真有力量，有光辉，见证这位奇妙的主。23章第4节，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亚伯兰说这话也很心酸呢，这个地是上帝给我的，我怎么会是寄居的呢？但是的确，希伯来书11章是在应许之地做客。各位，迦南地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如同这个世界上帝给我们的，但我们在这世上的确我们在做客，因为这个世界抵挡上帝。什么时候这个世界真的是成为我们的啊？被上帝更换成新天新地，或者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福音传遍了天下，基督作王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已经是来到，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来到。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就相信上帝已经做成这个事，永恒里已经做成这个事了吧。那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就一方面相信这是上帝是我们世世代居所，我们已经有一个家了， 不要把一切的盼望喜悦放在这上面，一切盼望喜悦耶和华才是我们世世代代居所。另外一方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的地方，给我们享受的地方，给我们永恒基业的一个预备的地方。这个地方绝对的重要，因为将来的一切，永远的一切，取决于你在这个地方的几十年的生活。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嗨，耶稣不是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吗？我们只管跟随主吧。这里跟耶稣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的图画。我们真的完全跟随上帝，生死一切事情我们都不放在心上。所以我是不太赞成现在提倡的基督徒要有某种方式的祭祖。我觉得哎呀，过去都过去，我们是很注重现在和将来。过去的事如果我们的祖先信主，在主内好得无比，那我们不必再担心了，也没有什么好纪念。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上尽到我们当尽的责任吧。我们真的要把时间力气花在活人身上。你的父母在的时候好好孝顺他，以后给他多大棺材实在是虚假哈。你为什么不在人活着的时候好好孝顺？那才是归后，才是真实的哈。当然我们也更记得新约的时候，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神，神是活人的神，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是有盼望的神。因此我们真是看重现在，而且我们有死复活的盼望。第五节，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啊，亚伯拉罕也要在这个地方有够多的客气吧。我主请听，你是尊大的王子，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你。其实他们心中已经暗喜了，因为他们可以拿到很多钱，可以狠狠地敲亚伯拉罕一笔啊。在这些地方真的好艰难哦，你真的要又能打仗，因为迦南地的人真够坏，有的时候就要刀枪相见，又要够机智，又要够会讲话。听起来你听这话，哦，那埋葬没问题了，我可以有一块地了，甚至到他们讲你是尊大的王子，好，最好的坟地，这什么意思？是送我们吗？是送我一块地吗？亚伯拉罕马上知道这个交易成了，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那上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好，你看亚伯拉罕知道可以了，马上就把他要的那个地讲出来了。第十节，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真的我们看一看觉得好像就是送啊，哎呀，葬在这里还是我们的光荣嘞。亚伯拉罕马上指定了，我要那块地。那个人马上就说，真的说，我送我送啊，田和洞也都送哈。跟前面说，哎呀，你是尊大的王子，每个人都请你葬你的老婆在我们这里了，才不是那回事嘞，你不要那么容易上当。第十二节，亚伯拉罕就在那地人民面前下拜。当然我们在想到他第一次在下拜的时候，和平解决可以和平解决，得到一块地花很多代价得到也好，但是亚伯拉罕心里会不会想，您心里会不会想，主啊，你应许要给我的为什么还没有呢？生活中你要用你的理性来反驳上帝，真的很多理由可以讲，但是我们既信靠他，就让我们顺服在他话语之下吧，那是最幸福最合理的。亚伯拉罕就继续顺服，以至于他很柔和地跟他们讲。十三节，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十四节，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的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狮子大开口了，在耶利米书32章第9节，耶利米要赎回一块地，而且一定比这个坟地和附近的田产要大多了。那时候更大的地，更晚的时候只要17舍克了，现在400舍克了，那简直是天价。 实在是吃定亚伯拉罕了。如果照耶利米书来讲，恐怕四舍客勒银子就够了，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算什么？算四百舍客勒？算你狮子大开口，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但是请你给我够多的钱。对亚伯拉罕，对我们每个人，每件事都跟上帝有关。神为什么让他的仆人受这么多的艰难呢？我们感谢主，我们不一定马上有答案，或者马上有理性的答案，但是信心随时有答案，神带领美好。亚伯拉罕就同意这个事情。十六节，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把卖通用的银子凭了四百舍客勒给了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这是一个很公平的交易。我们还是说感谢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定规的，神让世界之争掌权做的，只要不违反真理，我们能配合的就尽量配合，不能配合的我们也在真理之下做。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作战，今天好像新约的时候不准作战反抗这恶势力，但是我们准备为义受逼迫，那还是一种抗议哈。亚伯拉罕那时候就跟他们做了这个交易了。十九节，此后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的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了。萨拉被埋葬了，那亚伯拉罕心中为这个老伴当然也是辛苦，但是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儿子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萨拉127岁哈，就亚伯拉罕是137岁，再过了3年才有24章，就是亚伯拉罕140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件大喜事，我们要下次再跟各位分享。